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意大利都灵荣休总主教布莱托书记安息主怀，教宗方济各致唁电称赞布莱托书记毕生为教会服务。教宗接见意大利工会联盟代表，教宗接见圣诞音乐会艺术家，指出和平值得我们竭力付出。越南国家主席向天主教会团体表达贺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意大利都灵荣休总主教布莱托书记长期患病后，于12月17日在蒙卡里离去世，享年89岁。教宗方济各在给都灵总主教雷波莱的唁电中赞扬布莱托书记是福音和教会的忠实仆人，并向都灵教会团体表达哀悼之情。布莱托书记于1933年3月18日在意大利萨尔加雷达出生，1957年6月29日进铎，1999年至2010年负责管理都灵总教区。他的殡葬弥撒将于12月22日在都灵喜者若翰主教座堂举行。教宗在亲自署名的唁电中简要回顾了布莱托书记长期的牧灵工作。已故书记的工作最初从卡萨莱的堂区开始，他关心平信徒，本着传福音的精神尽自己的本分。他后来成为福萨诺的主教，尤其致力于家庭青年的工作和推动要理讲授。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布莱托担任阿斯蒂的主教时，促进教区的使命，在该地区教会的重组中发挥了他的领导能力。教宗写说，后来布莱托主教来到都灵，慷慨不遗余力地关怀思铎，也通过公开的重要活动推动福传。他的最后几项活动包括在2000年禧年和2010年圣殿部的展示。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10年访问都灵，瞻仰了在该城主教座堂展示的圣殿部。没有劳工就没有工会，没有工会就没有自由的工人。这是教宗方济各12月19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接见意大利工会联盟的代表时讲的一席话。教宗感叹，尽管现代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我们对劳资关系公正的期望仍未达至理想。教宗表示，工作或劳动建设社会是一个公民身份的首要体验，团体从其中形成，正是通过人际和人们的经济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民主的结构才能日益活跃起来。教宗提醒工会，需要以工作的意识教育民众，在劳工之间建立友爱，并且要特别强调人比赚取利润更重要。接着教宗肯定工会的使命是为无声者发声，并强调你们必须发出响声， 让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他特别感谢工会关心处于困难中的青年及那些经常被迫签订不稳定、不适合以及奴役的合同。教宗也感谢工会各项促进积极的劳工政策和保护人性尊严的创意。教宗也提及年轻人及老年人离职而去寻找其他工作机会的倾向，认为这不应被视为轻易离职的表现，而应被视为对人性化工作的诉求。教宗说，工会可以在这方面积极主动，关注工作质量，帮助人们找到更适合他们才能的工作。随后，教宗鼓励工会联盟的成员成为劳工界的哨兵，建设联盟并促进工作场所的和平。教宗说，和平教育即使在经常发生冲突的工作场所也能成为所有人以及子孙后代希望的标记。在结束讲话时，教宗感谢工会成员为穷人、移民、脆弱者、残障者以及失业者所做的努力，邀请他们也关心那些因为对工会失去信任而不加入工会的人。教宗同时呼吁他们给青年负起责任，腾出空间。最后，教宗把所有在场人士托付于劳工主保大圣若瑟的庇护。教宗方济各于12月17日接见了第36届圣诞音乐会的艺术家，包括流行乐、摇滚乐和声乐等不同音乐类型的国际知名演唱家。本届音乐会将于元旦在电视上播送，主题为和平。为此，教宗格外叮嘱众人成为和平的工匠，并指出和平是我们所能期盼的一切美善事物的概括，值得我们为此竭力付出。教宗说，众所周知，和平是日复一日建设成的，它是伴随并激励我们日常生活的心愿。但不幸的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和平也是一种紧急状态，如同跟本届音乐会一起推动的团结项目的标语所说的那样。在乌克兰，从事包斯高使命的慈幼会士们陪伴在人民的身边，努力接纳难民，分发粮食和药物。借着这个倡议，我们也愿意支持他们。而我们大家无论是何种身份，都蒙召成为和平的工匠，蒙召为和平祈祷并奋斗。天主圣言每年在降临期向我们传达的讯息，绝非听天由命或悲痛伤心的讯息，而是充满希望和喜乐的讯息，需要加以内化并广传的讯息。在传播这方面，教宗称音乐和歌唱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你们的歌声，你们为传扬这爱与生命的讯息做出贡献，触及许多人的内心，把友爱越传越远。这正是天主在人类历史中施展的威能，即使在悲痛和凄凉的处境中也不例外。天主慈悲地照教了我们每一个人，运用我们的才华和限度，他渴望拯救当今的世人。教宗欲请在场众人每天意识到，他们的才华既是礼物也是责任，应当为此怀抱感激和自觉。教宗最后总结道，音乐有助于放松心情，增进对话，促进相遇，培养友谊。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一条为和平敞开的道路。在圣诞节来临之际，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于12月17日致函河内总教区和该国天主教团结互助委员会，对天主教会做的工作表示赞赏。与此同时，越南祖国阵线主席杜文湛亲临位于中部伊安省的荣氏教区主教团所在地，恭贺圣诞节。 越南国家领导人在信函中强调了天主教会团体在全国做出的贡献，尤其在首都通过爱德工作从事社会服务。他也表扬了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民众积极参与抗击疫情、推进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整合的行动。据越南邮报报道，阮春福主席在这个机会中表示，越南共产党和国家持续尊重及确保人民的信仰和宗教自由，保护信徒的合法权益。阮春福主席也向越南天主教团结互助委员会表达贺意，表扬这个机构在帮助天主教会团体参与消除贫穷运动中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河内总教区武文天总主教对国家在国际舞台地位的改善表示高兴，尤其对越南天主教会团体为帮助国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从1926年到1954年，加布遣西班牙纳瓦拉会省的传教士们负责了中国甘肃平凉教区的传教工作。这期间，加布遣第三会修女会修女前往平凉，协助传教工作。第一批受派遣的六位修女们于1929年10月10号随同四位加布遣会的弟兄登上了一艘德国的船前往中国。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才于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在上海登岸。加布遣会的资料告诉了我们，这一批来到中国的加布遣第三会的修女们抵达中国后的情形。他们很快发现这趟中国之行充满了困难，国内不但有战争，而且在去传教区的路上四处都是强盗。第一个月的时候，六位修女都住在仁慈修女会的地方。从1月28号起，他们在圣玛利亚方济传教会之处受到热诚的接待。在那里，他们开始接受传教活动的训练。莱奥蒂娜修女那时正好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当她在潘普洛纳的时候，就已经向母亲道别过了。他把母亲委托给天主，因为他感觉母亲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不要为我难过，我很高兴有一个从事传教工作的女儿。中国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因为四位加布遣弟兄不管任何危险还是决定踏上旅程，而把修女们留在上海，如此他们可以免于灾难。不过修女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选择和其他传教士一样勇敢地接受挑战。3月19号，他们庆祝了圣若瑟瞻礼日，将这次的派遣委托给圣若瑟护佑。次日3月20号，他们自上海航行出发，搭上一艘较小的德国船只穿过黄海。3月24号，他们到达了天津，25号搭乘火车到北京。3月28号，他们继续这趟饱受煎熬的旅程，一路上困难重重，缺少适当的交通工具，贫乏的住宿条件，过度疲惫，为避免被盗匪抢劫而在夜晚时赶路等等，他们就这样穿过了山西和陕西省。旅程的最后一段靠的是两辆小货车，因为没有桥可以行走， 修女们只好靠着当地的中国人将他们背在背上渡河。由于荒年，他们一度在路上看见死尸，这些人是荒年的受难者，饥荒在那地区已经蔓延了好几个月了。最后在1930年4月19号，旅行了六个月之后，他们到达平凉。新宗座监牧区的中心已经是在纳瓦拉加布遣会的管辖之下。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室外的温度显示是-20度。当时的会长曹志广神父安排了一场宴会，中国的真女和圣婴会的女孩看起来容光焕发。同样在那一天，他们住进了为他们安排好的房子。学中文是修女们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因为中文与其他欧洲语言完全不一样，更不用提它上千个的中文字。起初的几个月学习中文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宗座监牧每天亲自教授他们中文。修女们的传教意识及愿意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他们克服了身处异地的沮丧。不过皮拉尔修女还是没有办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他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协助她，但是还是没有太大帮助。1931年的12月，他们决定让她回去西班牙。从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修女们就已经被分配到两个传教站，其中三人归属平凉，另外三人是在西峰。然而他们决定一起留在监牧区，直到他们能够讲中文为止。平凉在当时有50,000的居民，它是一个筑有城墙并有驻兵防守的城市。夜晚时，他们因为担心盗贼入侵而把城门封锁。当地人的住屋条件非常贫乏，一开始修女住的也很不好。他们的一楼是用砖块筑的墙，用藤条和厚纸做成的天花板，以及用泥土铺成的地面。里面有很多房间，一间有窗帘的房间，一间餐厅和一间小圣堂。里面没有浴室，虽然很快他们就会整修好，因为当时在平凉缺少电灯及自来水，他们只好利用油灯和汽油灯，而水必须要挖50公尺的井才能够汲取。1929年的旱灾导致传教区贫穷，修女们的每一样东西都与饥荒地区的民众一起分享，他们所有的开销都是仰赖加布遣的弟兄，他们提供修女所有的需要，而修女们负责整个传教区内的伙食，包括加布遣的弟兄、助手、学生和圣婴会的女孩们。另外，他们也负责洗衣服和修补衣服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开始为孩子们举办工作坊及教授课程，并到病人家里做探访，或是在医疗中心治愈他们。他们照顾各式各样的人，大部分是穷人和情况极度悲惨的人。他们当中盛行的疾病是金钱癣、疥疮、梅毒、结核病和霍乱，这病造成了许多的死亡。1932年2月，传教队伍到来，包括5位修女，都是来自纳瓦拉的修女。这样的增援部队带来一阵轰动和快乐。他们曾停留一段时间在平凉，跟着塔尔奇西奥神父每天学习中文。有了新人，他们就有人力来开始新的传教工作。1932年6月，在西峰，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在平凉传教相辉映。西峰新的团体是由以下的修女所组成：阿米丽娜修女、米拉格罗修女、安娜修女、玛丽娜修女。平凉的修女皈依了一个中国男孩，他的圣名是路易斯。在他们到达之后才没几天，夜晚时突然一阵枪弹扫射，同时 有22个武装士兵想抢劫修女，这些人用枪指着修女，其他人进入房间抢走了他们所能拿的任何东西，包括修女们的衣服，他们甚至想拿走安娜修女口中的金牙，虽然没有得逞，不过瓜达卢佩修女的终生愿戒指被拿走。盗匪急着要拿修女手上的戒指，本来他们打算砍下修女的手，幸好修女赶紧用肥皂将戒指取下，不过修女还是饱受惊吓。1932年的6月，他们在西峰盖了第二间修院，当时平凉传教区的情况越趋稳定。1933年，修女们已经有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可以使用，当时的健康中心也颇为完善，有两位加布浅弟兄和米拉格罗修女每天治疗大约180位的病患。为了舒缓国外药品的不足，修女只好准备一些有效的药膏。同年，由上海来的中国医生梅医生所负责的传教区的医院大门终于敞开了，一所由本地教师所建立与管辖的学校成立了。黎贝拉塔修女负责裁缝课，60位女孩在住宿学校。路德圣母修院有40位的修生，在当时，在平凉传教站每天需要提供大约150人的伙食。他们有一些关于圣召的培育计划，有许多参与传教计划的女孩表达希望成为加布浅第三修女会的意愿，不过这想法并未被接受，因为对传教士和修会的领导来说，这样的想法并不成熟。为此原因，他们将这些人选介绍给教区所属机构的初学院圣家献主会，这是由兰州一位德国圣言会会士所创办的。本来这计划可以有很好的前景，结果却在1933年底突然停止，因为当时共产党开始在监牧区的领域内行动。1935年8月，共党的军队进入甘肃省，并在监牧区内获得相当的进展。当神父们获知他们离平凉只剩一天的路程，决定撤出孤儿院，把女孩们送到教友家庭。加布浅传教士和修士们则逃离西安。在一段艰难的旅行后，他们于8月16号到达那里。沿途碰到暴风雪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寻找避难所，并睡在洞穴里。在西安，有2个月的时间，他们与来自西峰的修女一起。这些修女已设法逃出险境，而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得忍受经常性的轰炸，因为当时中国面临了另一巨大灾难，日军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建议修女当政局局势较好时回去西班牙，不过他们不愿意离开，愿意和大家休戚与共。在危险一结束后，他们仍继续在住宿处工作，不过经济情况却是每下愈况。为了诸多原因，第一次派遣队的3位修女被分配到传教站的会院，在第二次派遣队到达的4个月之后，也就是一直到1932年的6月，修院才正式开放。第一个团体是由阿米丽娜的修女们所组成的，其中有他们的会长，还有米拉格罗修女、安娜修女和玛丽娜修女。他们一整天艰难地骑马或乘车旅行，有时还必须徒步渡河。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那里并不适合他们定居，不过后来还是勉强地清出了一间马房。他们就这样在那里待了1个月，一直到房子终于整理得适合居住。在修女们搬去那里住了之后，他们开办了一个健康中心，这个医疗站是所有传教站的优先选择。他们在那里救济穷人和病人，这也让他们有机会和人们接触， 并开始传播福音。他们负责照顾圣婴会、慕道者、安老院，并去病人家中做探访。修女们还负责加布浅弟兄的伙食，并照顾他们的衣着。镇上的人亲切地问候他们。很快的，他们毫无条件的奉献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同。穷人为了买药必须支付一些费用，好的药物在这儿不容易见到。修女们必须补充一些药膏以及一些自制的药品，就像他们之前在平凉所做的一样。他们遵照菲里克斯神父留下的制药手册来制造药品。他们经常去拜访住在传教站之外的病人，协助让病人平安离世，有时并帮助他们做临终复习。由于大部分的拜访路途都很遥远，所以修女们通常是在中国传道员的陪同下做牧灵探访。有时回程的路太过遥远，他们不得已只好在山洞中过夜，吃着修女们带在身上的食物。有一次，利伯拉塔修女花了7天的时间才回到西风传教站。当时传教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在这荒凉的传教领域，修女们感到自身的不足，并缺乏足够的准备，只好完全仰赖天主的协助。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感受到天主与他们同在的事实。冬天时，野狼四处徘徊觅食，他们饥饿的随时准备要攻击孩童。有一次，修女们遇见一位已经被野狼得手的小女孩，幸亏有狗勇猛的对抗，修女们才有办法拯救小女孩的性命。有时，修女也到医院扶船。当加布浅弟兄都不在的时候，修女们还必须照顾传教站内的牧灵需要，帮助垂死者、赴洗礼、送圣体、协助埋葬死者。修女们与当局者的关系良好，当时的市长是一位官绅，而族长是一个穆斯林。有时他们会被当作护士叫去，有时他们对修女表示敬意，甚至邀请他们去参加宴会。通常他们不是每次都接受这样的邀约，不过这却是让他们传播福音种子的好机会。另外一个福音传播的方式是对那些吸食鸦片的人伸出援手。1935年的2月，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在庆阳和三十里铺地区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人伤亡。负责那次战役的将军在我们三十里铺的传教站设立军医院，询问传教士是否能负责此任务。修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举动可能会招致危险。在加布浅弟兄的要求之下，米拉格罗修女和黎贝拉塔修女秉持着慈善的心，勇敢地照顾双方的伤患。当共党势力已在西风地区造成威胁时，那时他们刚从三十里铺回来，因为即将发动攻击，所以修女就和雷奥纳多神父离开当地，前往较安全的地方平凉。后来他们又被迫离开那里的修女传教站，而去了西风躲藏。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Thank you.